啊，你有什么关于新中心的问题？没事，慢慢来，不着急。
我就之前因为碰到几个师兄嘛，因为家西安的，但是就是平时工作就在深圳跟西安两个地方，这个让我所以到深圳一定找郭老师，
哦，那就是好像是哪个师兄说的，不是姓熊的，就是姓蛋，姓蛋的，好像是，
是姓熊的，还有一个姓王的也说了好几次，因为。
问你们吗？还没问你们吗？
啊，没事，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就是普通的、平常的师兄，就说这些就行，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
就是开始嘛，就是担心，比如说坚持不了呀，或者说会不会这2个小时具体中间要动一动。
你要是说让我2个小时一动不动，我都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呢，你就是怎么着，你手印不能散咒语别停，这个一般都能做得到。手印别散，咒语不能停。心中心法它的修法跟其他法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那个咒语跟手印是它独有的，是它独有的，就是跟别的宗不共的地方，就是它的咒语跟手印。就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这个是绝对绝对的。你说中间一点都不动啥的，好像有人敲门啊？没有没有。不要理会动不动了，我们并不是要修成一个一动不动，没有这样说过，佛经里头也没有说过佛什么时候一动不动啊，都没提过这些，没事儿没事儿，当然了，你不能大动，你不能起来去开门啊啥的什么的，不能散手印儿，你说身体有的时候晃动了或者扭动了，或者实在腿实在疼了换腿了，这个都有。关键我们的注意不在这儿，我们是注意咒语，我们就是借这2个小时的打坐，就是持咒啊，是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是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一个，就是关于怕自己坚持不下来，这2个小时就2个小时定好闹钟，没有到时间就只管念咒，不管你是不是入定。你入跟入不入定没有关系，2个小时就是念咒，没到时间你就念咒就行了。反正每天要抽2个小时，一般都是减少睡眠，其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都不改变，就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其他的就是白天的你该工作工作，该干家务干家务，不受影响。那就是有的人就担心这2个小时会不会自己坚持不下来。那咱们现在长这么大，每天吃饭睡觉都坚持下来了呀，每天3顿饭一顿觉都坚持下来了，所以这个也容易坚持。你减少睡眠跟那个吃饭就行了，别把它想得太高，把它想得太高，那将来的事儿他没有把握，因为这个害怕而不做，那太可惜了，没有必要。
这里面有些特别要注意的嘛，因为之前，只是听师兄讲，
没有什么
也
特
打
别要
过。
注意的，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哪有那么多要注意的？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坐上的时候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低于2个小时，要连续的2个小时。没什么其他的特别注意。你也喝，你也喝。帮我插一下这个吧。往下，接着往下都可以。
杂修吧，算是。我都有修，包括打坐。但打坐呢，就是自己打。
修行这事儿，归根到底还是要到自己。不到自己这儿，你没办法解决生死问题，因为你一口气上不来，也是自己走，没人陪你。一般的学佛的都是经历过禅静谧啊之类的修行的，都正常，因为现在普遍的几大宗派就是禅静谧。我们也是刚开始都涉猎过，都接触过。2个小时就是减少睡眠，先推迟吃饭睡觉，先做，做完了再去弄别的，也都没耽误。那后来才发现，这世界上都没啥急事儿，啥事儿都是可以补救的。没事儿，做就是了。
可以了
怎
吗？
么算作隔天段落啊？
可以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了。怎么算作？哎，好像还是不行。看它那边有个亮的，这个地方要亮了才行。就是那个插头好像没插上。 现在刚才插上了，现在插上了，现在有电了。对对对对。你刚才说啥？
哦，我们这个首映的话是
冠顶影后桥哦，刚才网上有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刚才网上呢说，我们这个就是每天呀、就是两个小时，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然后不得低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休。有的人就说，怎么算是隔天的？怎么算是隔天的？你当天做就是了，并没有以12小时为准，并不是说的夜里12点算，没有这么说。具体怎么算，你当天你做了就是了，没有怎么算啊。等你碰到具体问题再说吧。就是不得隔日不休，就这么说的，并没有怎么算，不要提怎么算好了。要是偶尔有一些特殊情况，那就是12点，也不是以12点为界限，这样就能够稍微有一点余地吧。但是当天还是要做。这个算是说完了，大家网上的这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还有一些已经修心中心的可以说。
坐上还需要做。
心中心的正行实际上是坐下的观照啊，坐下的观照，要不然坐上打坐两个小时，坐下跑野马不是不行啊，但是实际上坐下的观照并不可怕。你有了心中心上坐打坐的那个基础啊，你到坐下的时候就自然的容易放松，就是放松，放松就是心中心的观照。心中心的坐下只要放松放下，那就是心中心的观照。修行应该越来越轻松吧，修行应该越来越轻松。
坐下就是平时呗，
对，就是平时。平时怎么用功，就是按照经典上说的，比如说《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这就是心中心的坐下观照。一切别理会啊，内不随境转，外不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祖师说过的。没事，没喝完。专门做的功课就是坐上的那两个小时，做完了以后坐下，你也懒得计较了，也就是这个也没有那么去追索了，没有那么攀援追逐了，坐下那就是我们的关照。再发现自己去攀援了，又当真了，就提醒自己别当真，是这样的。
所有中间不能起，然后每一天能隔天吗？
不能隔天，就像烧水要一口气烧开它，不能烧烧停停，那样水就烧不开了。一口气把它烧开，这就是中间不能停，但是不会让你一辈子这样，就是三年到四年一口气的做的，每天不能停。三年到四年以后随便你，一个是你可以做可以不做，一个是你也可以继续再做一段时间，一个是你觉得这个法门不好，你再去修别的也可以。
打坐中间就会就是念头啊，这么主要就是咒和手印。我听这个有些师兄讲啊，有一些什么境界啊什么的。
修心中心很少有境界，尤其是你到了深圳这个地方，节奏快很多。你要什么境界？就是有一些妄想的，平时白天工作有一些妄想什么的念头啊之类的，别理会它。不管是有境界还是有想法还是怎么样的，都别理会它。坐上就是只管念咒，发现没有念咒了，你就像是我们这里头有好多的，有茶，有这个人，还有在说话。这个时候你只注意我说了什么。你听到了这就行了，这就是念咒，并不是别的要把它都弄死，要把它隔绝开，别的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的注意力要在咒语上，这就是坐上只管持咒。至于别的，至于有没有境界，有境界不进，没有境界都不代表着修正的结果，都不代表着修正的效果，绝不代表修正的效果。有念头没有念头，念头多念头少，也不代表修正的效果。就你就只管念咒就行了。因为《金刚经》说了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些有为法也包括我们的心念，也没有必要跟我们的心念去死磕的，也没有必要。没人，今天是新人的，没人。行了，你过来来喝茶吧，赶上茶了。好茶。
忘了，我还不能吃。
他是做什么保养之类的，不能做。好像有点涩，我喝着好像有点茶叶多了。
人家用那个侠客的，
那你分开点吧，减点。
稍微出水快点，还是后面的，你喜欢喝淡一点，因为男士的口味跟女士口味差。
对对对，是的，口味有差异。
我喝的太多， 但你
打坐，会出现比如说念咒嘛，
然
后念着念着，有可能念错了呀，或者也不知道自己嘴里念的是什么。
看样子你是打过的，你以前是修禅定啊，还是修六字明啊？
对，我就
修过六字明吗？
六字明。
哦，行行行，可以可以。六字明啊，就属于心中心的一个法，心中心体系里头的法很多，有那个准提啊，有六字明啊，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的，有很多的。但是心中心最关键最关键的法就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你没修，就基本上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说心力弟子，你起码要修心中心啊。但是你有的人他没有条件修心中心，或者他不想还没有把握上心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先缠上六字明。嗯，你说的这个六字明很多的情况跟心中心有点相似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坐上有的时候串咒啊或者其他的情况什么的，发现了回到咒语上就行了，没有事儿了。心中心就是你没有念咒不是过错，但是你发现了你还故意不念咒，这个就不对了。有的时候不故意的，就是不小心的，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没事儿，不要理会他，不管他跑哪儿了，不管他跑的什么内容，不管他跑了多远，你发现了就回到咒语上，这不是过错，这不是过错。过错的是你明明知道你在想那个，你还不念咒啊，这就不好了。发现没有念咒，你回到咒语上，其他的都一概不用讨论，就不用理会，不值得理会。嗯，就是你发现你念别的咒了，再回到心中心咒语上就行了。再退一步讲，就是说串咒啊什么的，可能是还在做其他的功课，就容易有这种情况。以后一门深入了，这种情况就不多见。嗯嗯嗯，没啥大问题，这个没有问题。
像平时出差啊，那也就是这个走到哪儿就找个安静的地方。
找一个没有人让你两个小时内非要起身的地方就可以，至于安静不安静问题也不大。嗯，对，手印要盖黄布，因为这个黄布就是盖上它表示尊敬，也防止别人盗法。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结上心中心的这些手印呢，就是结上就等同于佛，路过的那些佛菩萨护法神看到会给我们顶礼，所以说我们就是结上手印盖上黄布表示自修，不是用来做什么用的，表示自修的意思，所以要盖上黄布，也防止其他人盗法，也是尊敬吧，对法的尊敬吧。这儿都应该有黄布的，都可以请的，我们师兄们都有做。不会出现，他那些人师兄再描述下去，他自己都不一定做得下来了，没有那些请戒。那都是他的妄想，我跟你说，心中心的师兄从来没有见过谁出去的，他们好多人假想着自己出去了，飞出去了，看着自己在这坐啊什么的一堆，但是呢就是没有看见一个人真出去，因为真出去有办法验你的。就是祖师们提过一个方法，你出去了之后你到外头捡一片树叶回来放到你打坐的地方，你醒了你可以看到这片树叶，那算你真出去了，结果大家都捡不回来了，平时都在那吹自己出去了出去了，不跟这个不相干，出不出去也不相干，也不相干，出去了也不代表着你修行好，不出去更不代表着你修行不好。这样子你接触的是那一类爱打坐的人，他谈警戒谈的比较多，这些都不相干，这些都是临时的警戒，他能飞出去一次他不能都一直飞出去啊。再说飞出去了又怎么样啊，飞出去了也没什么，就像天上的鸟，天上的鸟的死敌是弓箭，弓箭一下子射出来它就死定了，各有各的克星，飞也不代表什么。你是个人你就好好做人了，你一天到晚想着蹦了什么呀，飞什么呀，哎呀没有必要。就是说按照是佛法的来说的话，这个属于生灭法，偶尔有一些什么现象，什么现象它都是偶尔有的，而且这个现象生出来了，一旦是有现象是生出来的它一定会灭，所以你去搭理这个干什么呢？它就是就像是烟花似的，你还没等要扑上去的它已经没了，所以没有必要，这些都是生灭法，在这上浪费时间就可惜了。
老师，那个手印必须是45度角吗？在胸前
大概45度角就行了。它有两点你注意，这个45度角是说是针对什么说的呢？针对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那个手印紧贴住胸口，手印紧贴住胸口这就不好了，这个胸时间长了会胸闷。第二个情况就是那个手印都垂下去倒下去，手指尖冲下，手都搁到地上了，那也不行。嗯，针对这两种情况干脆就说45度角，有的就这样这样顶着那个胸会难受，还有的就这样就这样全部倒下去搁在地上搁在腿上了，这两种情况好。 所以就45度角你就明白了吧。嗯，没有呢，他就是今天就是灌顶。嗯，
这个泡彩是
好
比较圆润的产品，虽然是浓一点，这种沙粒喝出来就是这么圆润，其他泡也泡不出这个味道。这是第三泡方法，有的泡到后其他泡泡不出这个味道，你就觉得是浓一点，但是刚刚好，就是这个茶的原味就是这样，你要记住这个泡的原味。
就是做的时候做到那个后面就是有点累的时候，那个腰塌下一点去没什么吧。
你腰直了也没有人说你好啊，我们没有要求腰是直的，所以说你那个塌腰直和塌是在我们这个修行这是没有任何讲究的，没有任何讲究。你腰直也没有人说你做得好或者说你修行好，所以你腰塌更谈不上有什么没什么，谈不上这些，只管持咒。至于你腰直腰塌，你死了都没人管你，你别忘了持咒就行了。
不是，就是有些时候他们说那个，比如说你腰直一点嘛，他那个可能气血就那个什么气脉可能会通一点，怎么？你说腰塌的话，可能就不那么顺畅。
我们没有这种说法，我们没有这种说法。你看那个这个，我们祖师曾经说过啊，你看那西藏的那些佛像，那腰弯的，那腰都扭着的，那你说他气脉不通畅，你愿意这么说也行吧。打心中心的做不是对身体没有好处，打心中心的做对身体会有帮助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帮助得有一个前提，你得扔开你的身体，你全毫不在乎你的身体，你就死活去做，做个1000多啥都不在乎，乃至有的师兄他有病他都故意拖着不看，怎么提醒他都不拖着不看，就这愣是拖完了1000多，我看他都没啥事，我这说的都可极端。心中心的对身体的帮助就是你扔开就当你死了，它的帮助就在这儿，好好的修行，你的身体自然会有一些好转。当然了，你不会就是奇迹般的就是让你什么什么的转变你的体质，但是你要想好转的前提就是你扔开，一点也别护惜它，这样去做3年。你要是这个舍不得，你一天到晚都在关心这个，那你就先修六字明，可以先不修心中心，六字明对身体好，你可以每天去在意它。前两天有一个师兄，就是我也没有印象是谁了，但是应该是这个群体里的，就是那个他说他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无名指还是哪个小指头跳抖动，还是食指，还是我也忘了他哪个指头抖动了。他说，哎，我这个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指头抖动呢？他就去查了，他说这个指头关联的是心经跟什么大肠经还是小肠经，说明我的心经跟大肠经、小肠经什么的。我就说他就是这一点，就是打坐的时候手抖了一抖，就这一点给他弄出来的事儿太多了，他太能发挥了。要是他这么发挥，那我更可以发挥呢。他指那个手指通着心经跟大肠经吗？他全身都通着呢，牵一发而动全身呢。你去研究吧，你研究不完。那身体系统也是复杂的，你老想用主观的故意去弄你那个身体，你弄不过来。干脆你就扔开它，全部都别管，你就这样修3年。你要是不敢害怕，那你就干脆先别修，别修也不是怎么就拒之门外了，那你就先修六字明，先修3个月试试。那个时候你要是修六字明也是，你要是注意身体，你坐下去弄身体，坐上也是只管念咒。但是你念那个咒，就是你念那个咒比你注意身体对你那个身体要好的不知道多少倍。你自己注意那个身体，那个身体就能好了。咒语是观世音菩萨心咒啊，所以你念那个咒吧，对身体好。六字明，你特别顾惜身体的，你担心的你就修六字明。因为心中心有的时候打坐吧，他有的时候身体状态还不好，你也得硬撑着打完。要不然的话，你这今天这一座就断了，你就得从头开始了。咒语跟手印呢，是今天灌顶的时候会教的，会教第一个手印，然后教咒语，然后后面的大家看法本认真的学习。
反正就是那个，比如说坐上了就啥都不管，就只管持咒跟那个什么手印不倒嘛，然后没有
错嘛。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啥都别管，天王老子来了都别管。就你说的是身体，按我们学佛的这个佛教徒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佛来了都别管，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只管咒语，就这一个事儿。如果当天没有坐下来，不够2个小时，一天内再补回来2个小时，当然了，当然可以的，当然可以的，你就是一天内补回来2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必要啊，你没有必要，你就是坐不下来啊，你就是最好第一次就一口气坐下来， 每天打坐，你既然定下来打坐，最好就一口气的把这一坐坐下来。千坐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考虑我以后找个机会找提提神了再做个千坐，等到以后什么工作环境好了，身体条件好了，心情好了再做千坐，没有必要。你做了就做了，一气呵成做完它最容易，啥也别讲，不讲条件。念咒这个事就是念咒，也不存在念咒的质量，你只管念咒就行了，不管质量好坏，就这样。我们没有论谁哪一座打得好，哪一座打得坏。一天一座，一天至少要一座，但是多座那是你的事儿。就像吃饭一样，你觉得吃不饱，你加也可以。你觉得你吃两个包子你才能吃饱，你那天你就想吃两个包子，你才心安，那你就多做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多做这个事儿要注意两个。第一个就是刚开始做别加得太猛，防止断坐。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别不听劝的一口气就做可长可长可长时间的那一种的，就是这两种，防止一曝十寒。因为我们就是也要不光有勇猛心，也要有恒久心。
那个念咒的声音是嘴唇动，然后还是要念出来？
不是的，不是的。怎么说呢？你就是你是怎么想学医的？当你最开始想学医的时候的那个想法，你的嘴唇也没有动，你也没有念出来。念咒是想那个咒，是想咒，心念心闻是想那个咒。至于嘴唇动不动啊，出不出声啊，能够帮助你去想这个咒想得更清楚，那随你的便。但是最关键是心里想的是咒语，跟你念不念没有关系，不是说念诵的念，不是说是像读课文似的那种念，不是的，是心里面要想它。
那意思是说，就是心里面想着，就是这个咒语在不停的那个心里面念嘛，然后嘴唇没有动或者是没有出声，
嘴唇啊，对，都可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念得糊里糊涂了，那你动动嘴唇都能念得清楚点。有的时候你快睡着了，这个时候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能把你就从那个昏沉中啊给往外提，别让你睡着。所以说它是不一定的啊，它是不一定的。
因为想着说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嘴巴一直在动，然后念两个小时，那个好像是也很累哦，那个嘴巴。
没有那么累，你念念你就知道了，你就一直动什么的，就是累累你也接受它吧，你总要累一累，人生就是累的。最好是先是无论什么条件，就是说的是哪怕有什么损失都喝出来，愿意接受这些损失，然后去修心中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修着你就知道了，好多轻松的方法你自己都能琢磨了，不用我教你，你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不累了，不用我教你。
反正就是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在操作这个东西吧，就是
不是不管舒服不舒服，不管舒服不舒服，你咒语别停，手印不散。至于你舒服不舒服，没人管你，但是你要管咒语跟手印。念的时候当然了啊，对对，不要停，尽量的心态呢，心态尽量的是轻松的，心态是轻松的，念咒的那个咒音呢是流畅的、自然的，就是它从心里想，就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流畅。心态是轻松的，为什么要说个心态是轻松的？因为刚开始修，有的人手疼啊，疼的都觉得是个天大的事了，疼的呲牙咧嘴，疼的那个哭啊，疼的要命。越疼心态越轻松的，尽量的心态轻松去念，他疼他的，你尽量心态轻松，不会一直疼。那你比如说你从十点打，你打到了早上两点，那就算前一天的跟后一天的，可以啊，可以。总这样可能算不清楚账，可能容易算不清楚账。心中心的规矩上没有那么多讲究，是我们现在讲究的可多，预先想好很多，实际上可简单，没有那么多讲究。要是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不好办了。你就是精挑细选的去保证那个吃饭，你还是有的时候就草草的也就吃了，也都正常。不能要求太高，要求太高就是这个事儿。就像有个地方，你去他家，每一次都要洗个澡，然后沐浴全身，然后要穿什么鞋、穿什么衣服才能去他家。时间长了，你都不去他家了，没那么多讲究。
就是这个打坐的，不是那个，就是坐的话是任何 时间都可以，就没有说哪个时间比较好啊。
任何时间你当天做了就行，但是一般早上做的多啊。早上做的时候你咒语不停，你手印不散的，这样的没有人打扰，不容易有人打扰。早上做了去干其他的事儿也都能干了。你万一你的定力也不够，到时候这中间又来个其他的事儿，你晚上的时候又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呀？或者太忙了怎么办？早上先做总是好事儿。但是万一早上没做了，你当天就补了它也可以的。或者有的人他时间长了，他都天天都晚上做，那就不得隔夜不休也行。家里有佛台，每天平时每天上香念大悲咒心经，修心中心之后要停下这些吗？修心中心啊，是让你按照大悲咒跟心经去行持的呀，去行持的呀。经不是说光念念，不是说光念念经就叫佛弟子了，不是说光那个对佛台烧烧香就念佛弟子了。当然了，你跟世界上社会上大多数人比，你比他们强一些，你还能烧烧香，你还能拜拜佛，你还有个佛台，你还知道诵大悲咒跟心经。但是你诵诵大悲咒跟心经跟你是个佛弟子还差得远啊。因为佛经里头说了要受持读诵啊，你得按照佛经说的去做，你得跟佛心心相契。修心中心法就是让你不光有读诵还要受持它。心中心法的重点就是在于佛经怎么说的我们去按照它那个做，这就是心中心法的。所以说我觉得修心中心法怎么不是在不但是念心经，而且是在行持心经，告诉你别理会别理会，那不就是说色就是空吗？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吗？因为它是空，所以你就不用理会它，我不跟你讲道理，我直接告诉你，你就不理会吧。学着学着你就这样不理会着不理会着，就是有一天，哦，原来就是佛是这样做的，我们学着学着有一天就学成佛了嘛。所以心中心它是实际行持的，它更注重的是如何按照经典说的去做。心中心的关照，你看看那些经典，心经、金刚经、圆觉经都非常非常的符合，那些究竟义的经典根本都不违背。所以说你不能老是烧香念念经就完事了，你应该进阶啊，应该更进一步啊，更进一步就是实修吧，要亲证，要亲证。这些啊，你就要了解了解，你要了解了解心中心，你就会知道，了解了解心中心，你就对这个心中心到底是啥样的，可能就比如说元音老人说的法，你要了解了解就好了。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坐吧坐吧，我们现在啊，对对对，坐。哦，好的好的。
看看他们那啥的。
谁看呢？你们看吧，你们看一下。家里有佛台，一天一坐，要是一坐下来断了，要补一坐吗？你要是真的当天没有坐，都补不了，所以你别给自己留后路。你当天没坐了，你等于这前面的都前功尽弃了，你下面要重新开始了，所以你别给自己留后路，当天就不能断，知道吧？当天不能断，你当天早上没有做，你晚上可以做，但是当天不能断。你当天没有做，第二天补是不行的。是外地来的吗？啊，揭阳的。啊。哎，你那朋友呢？一块进来坐吧，没事，让他休息休息，喝喝茶。在酒店隔离备了香，忘了备火机啊。火机这个事儿很容易，你去酒店找总台问问，一般来说应该有。如果你实在没有，新香一半就可以了。第一，找总台问问，看看有没有火柴。一般酒店里都有火柴、打火机，你在群里问一问。如果没有的话，新香一半等于你烧了啊！听好，新香一半等于你烧香了。对于心中心法有什么问题，对于佛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说聊聊，都可以说说聊聊。一般灌顶前就是先。回答回答这些，就是交流一下对于佛法的看法，还有哪些顾虑啊、思想包袱啊什么的。这样的话，你回去修起来也越来越轻松。了解清楚了就灌顶，是这样的。一般可能要五点左右灌顶。打坐姿势有要求吗？双盘不了，可以散盘，可以单盘吗？可以，可以散盘，可以单盘。你这个双盘这个事儿，你就是说，首先双盘能盘，你能盘两个小时，你能盘四个小时吗？你能盘六个小时吗？以后要加做你这个双盘啊，就不是个好事了，它束缚你了呀。所以说就单盘散盘都可以，这是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到了佛法的这个精神这一块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接触到的实际的修行人，总觉得他要有一个什么修行相，要有一个修行相，其中的做就是要腿功好，要双盘什么的。实际上我的佛经我都搜了一遍，我都没有搜到双盘的佛经依据在哪里啊。 佛什么时候告诉我们成道的时候需要用一个什么姿势才能成道，不用这个姿势不能成道啊，就没有找到这个佛经依据，你知道吧。佛一般告诉我们别执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假象，乃至于就是佛的那个就是这个32相80种好，那个也不能执着，因为佛那个32相80种好魔也可以做到，所以你就别在那个外相上那么纠结了，你关键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
你刘洋怎么样
啊？泡茶。
对
呀、
啊。
好不好？
你别可惜了茶，刘洋。你的都够好的了，你的是专业的，茶有点多了，其他的没有，你慢慢喝着，它以后会出来的。嗯，不多啊。
那个不是没有，就是。
啊，我们泡的手法都不如你，你放心好了。
你泡的什么？这应该是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
0303的零。不记得了，不知道。你不要那个没有自信，我们这里没有人让你自己泡，我以为你有事儿。
可以
啊，
你泡的什
么？你就是这样念经念了两年多，觉得力量还是不足，想加入新中心的。嗯。我认为你修了千座就是在修心经，就是在诵持心经。你修千座怎么不是在念心经了呀？怎么不是在念心经了呀？说到心经这个地方上，我们还可以再说说，就是说的是心经啊，这个心啊，是说的是我们的心情的心吗？心态的心吗？不是的，心经这个心啊，是说的是核心，核心就是佛的核心教义，就是心经，就是佛法的核心教义。同样我们这个经啊，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它的经典依据也是名字叫做佛心经，佛心经就是说就是佛经里头的核心的部分啊，这叫佛心经，佛心经。所以说他们这些经啊都是就是说的都是佛说的，它都是一致的，它都是一致的。你修着就是你念了两年多的心经啊大悲咒啊，慢慢的你就是智慧也有所改观，那个心态啊还有观念呢都有所改观，也更有眼了，就是也有学人的眼了，所以慢慢的知道哪个是正法了，这正常的。功不唐捐吧，就是你念经念了两年多也功不唐捐，但是心中心还是快，因为我们也是修禅净力修过来的，心中心还是快。他就是他这个每天打坐两个小时就像一个鞭子似的鞭着你，你就是再勇猛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退却的心，但是你今天要是不打坐，你这前面等于断了，你只好有的时候硬着头皮也就打下来了，就他一个鞭子鞭策你，所以他还是快，有力量快，他是有咒语有手印三密加持。上座的衣着，上座的衣着别光着膀子，不光着膀子就行了啊，光着膀子太不像话了。灌顶用的佛像在现在的手机里，等下灌顶用佛像就不能看你的灌顶仪式，只能听。可以的，可以听，可以的，可以的，听就行了。让你磕头，你磕头就可以。他有看结印，有看结印，结印会教你的，到时候会现场教。那个时候的话，能看看就看看，看不了你就是说灌完了顶学也可以。这里还有一些老修的师兄，你有什么修行问题你也可以提。嗯。
怎么称呼啊，这叫
郭。我姓郭，对，我就是郭红艳。嗯嗯嗯嗯嗯。对对。
那个名觉到底是什么，名觉。有时候打坐的时候然后清静久了他有那个觉知啊。
嗯。
就是很理智很理性那种觉知啊，他会提醒你什么是做什么是对什么什么是错那种。
你说的这个像是打坐的一种的状态，像是一种打坐的状态，但是呢你说的觉，你这分的是两种，你这分要是仔细说的话是两种东西。第一种是打完了坐感到很轻松，清清明明的感到很清晰很明了很轻松，这个是针对着我们平时的昏昧说的，你就是不光是修心中心修其他的法可能打完坐下来也容易轻一些，就是相对于平时的那种昏昧它会有这个作用。但是你将来不打坐可能他又昏昧了，这是属于身体的原因，这跟究竟的觉悟没有关系，没有特定的关系，它是一个身体的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什么事儿该怎么做，它不光是什么事儿该怎么做，它是就是你自有你自己能够判定哪个法是好是坏，你好像是判断标准，有了自己的判断标准，你的认识跟以前的那种的认识，你对世界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对世界的认识可能对于跟以前你对世界的认识不一样了。同样一个事儿，你原来是这么看的，你现在就这么看了。同样一个事儿，你原来是那么对待的，你现在就不这么对待了。 就是这个就叫做你这走向觉悟吧，走向觉悟。
所以这个觉是哪来的？好像又不
是我们本具的，这个觉是我们本具的，但是我们平时追逐外境追逐的多了，把这个觉给掩藏住了，遮盖住了。现在就是把这个追逐外界的心给停下来，这个觉性就朗然现前了，是这样的。对对对，是本具的。
嗯，
你就是说你比以前清醒一点，明白一点，这一点也别在意，这个都属于副作用。我们要根本的，就是对根本的真相进行觉，根本的真相这里要觉悟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就是说先找到这个万事万物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找到这个根本，找到根本把这个绝了，这就叫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以后就其他的就好办了。
我说我以前也没学过，有大脑认知也没那种。
那你是打坐是只是自己静坐还是修六字明啊？
就其他练的。我之前还有一次就做了做本，然后
好吧好吧。就是这种打坐啊，就是外道也有，世间的人呢只相信眼前见到的东西，眼前见到的东西能够眼见的能够手摸到的，他只相信这个是实在的，别的东西他不相信，他叫唯物论。但是只要你去慢慢的去静坐，你就发现了这人的精神世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在那个什么都没有里面，那里头的道很多很多。后来你就慢慢的通过这个，你就慢慢的有的时候就对佛经啊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排斥了，嗯，这是正常的，嗯，这是正常的。在佛经里面讲啊，佛经里面讲这个精神世界跟这个物质世界，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你不能说它就是你看不见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在佛经里面呢，它两个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哪一个，
嗯。
但是现在的世间的人，他主要是太看重物质世界了。在佛经里都说，这个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这两个都是一个东西，他们两个相互影响，他们两个是一类的东西。是啥东西啊？虚妄的生灭法。心念也影响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也影响我们的心念，这两个来回影响。
我是跟你说，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吗？还是不管？
你要是说要打，你说的这个管他和不管他都有道理。首先从管他的角度来说的话，等于是就是说的是按照佛心经来说，你看为什么要打1000座啊？有一句话，佛心经里面说的是持着这个结着这个手印，持着这个咒语，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就是结着这个手印，持着这个咒语，每天就是结一戒持1000遍，那就是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呢，持满千日，这就是千座。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让你证佛果的。按照我们说证佛果太高了呀，就这么说吧，要是往低了说，那就是因地佛。因地上你跟佛心是一致的，虽然你还有习气毛病需要慢慢的改，但是因地上已经跟佛完全的契入了，一致了。就是这个就也就叫做明心见性吧。这个明心见性呢，有高的有低的，我们就说最低最低的，最低最低的也就是用这个3年的时间克期取证。你看那古人说就是打期，等到那个不见性了不能出关，或者像佛那个坐在那个菩提树下，我要就是说的我要这个就是到底把它弄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要是我弄不清楚就不起来算了，就这样做了7期49天。那我们这个就是3年的时间克期取证，嗯，3年的时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嗯，你要是办不成也有办法，办不成你可以往生啊，也有那个往生咒给你，你可以就是往生净土也不耽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不满意，你可以再修其他的法门。所以说你说他刚才回到你的问题呢，你说他是就是说的是有个目标，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说不管他对不对啊，你立好了目标你就不能再管了，你不能时时刻刻的关注我是明心见性还是不明心见性，你越这么关注你反倒越明心见性不了。嗯，立好了这个了，就是这个其实所有的佛法都应该以这个为目标，都是为了让咱明心见性的，嗯，都是为了让咱觉悟的，让咱开始悟入佛之之见的。立好了以后你就别管他，就是一门深入的修行，行起谢绝。心中心法的特点就是你实际修行的时候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你顾虑越多越耽误你修行。就是现在就是你定好了目标你就往山上去走路赶路，嗯，剩下来的这些事你想来想去，你看来看去左看看右看看都影响你赶路，没有必要。你扔下的包袱越扔包袱越什么都不想的只管赶路，越容易到那个山头，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说他不管也是有道理的，越能越这越不管越好。实际上什么都不管，那就是成道的心态，那就是成道的。成道了并不有，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需要他顾虑的，不是说了吗？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吗？
就是正常的思维是说，这个思维它是怎么来衡量的？
该工作工作，该吃饭吃饭。说的这个思维是说的是在成道上多做思维。
嗯，比如说能在火车上或者卧铺啊什么那个上。
古时候不是说古时候，以前的时候的那还没有高铁。那个火车长，那时候的话，那就是在火车上、飞机上打坐都是非常正常的。到时候你那个两腿交叉着地，还是可以结印持咒的。黄布是外面不行，你再盖件衣服，省得别人觉得你奇怪。这都是就是基本上我们都经历过。现在有高铁了，你要是可能方便，你找个地儿，你下了高铁找个地儿打，我看也不难，嗯，都可以的，什么都不会局限你做的。就齐老师他父亲死了，他是老大，他在家里守着灵，他在灵堂里也得打呀，因为他当天没做呀。这说的好像难听了，说的好像难听了。要是冬天天气冷，做的时候可以盖毛毯，做的时候怎么不可以盖毛毯呢？你做的时候盖啥都行，你这随便你，没有这么多，没有具体的那些说法了。我们的重点就是咒语跟手印，腿上要盖一块布，膝盖要盖一下，其他的没有说法了。膝盖盖一下，手上要盖黄布，完了，剩下来的你，那个就是薄厚啊，盖不盖你随你自己。
封闭关是也是在打，它是持续打过还是每天？
这个事儿的话分两个来说，第一个，无论你天天干什么了，你都修心中心了，这难道不是闭关吗？我认为这是闭关，我认为这是出家。这不是不出家，你正在坐着它呢，但是它也没有影响你，你就是正在那个尘世间在这来回滚呢，也没有影响你修行，这不是闭关吗？这不是出家吗？这种出家还更有力量。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说的那一种的闭关啊，闭关这个事儿不光是修行人，你看看还有的人就闭门思过什么的，这有的是他闭了一段是不见人，这个很多。至于佛教的这个闭关，他修行什么的，那各有各的说法吧，各有各的说法吧。但是在心中心这里来的话，没有说一定要让你闭关，没有这么说法。我当时问齐老师闭关的事，齐老师就说你怎么不闭心关呢？我们直接就在心地上下手，不在相上下手。你就是你关了门去修了，你但是你出来了，该面对什么还得面对什么，你为什么要害怕面对什么呢？嗯，直接做吧，直接做吧。刚开始的时候心思要用在修行上，这个就是闭关了。嗯，不在其他上用心思，嗯，其他上反倒是一种磨练。所以说闭不闭关的话，可能能够证明他在修行上下了很多功夫。嗯，但是在心中心这个地方上来说，还是要看你事上透不透得过。就你没遇到事儿，你门都关了，啥也遇不着。等到你遇到事儿了再说，看看怎么样啊？遇到事儿了能不能透得过？这个很关键的，这个在心中心里面经常强调这个。遇到事儿了能不能跟没事儿一样啊？遇到事儿了能不能心不动摇啊？嗯，遇到事儿能不能不慌乱啊？嗯，遇到事儿了能不能不把这个事儿当真啊？这叫事上透。你虽然说的一切是梦幻泡影，你遇到事了就慌了，就当真了，就在那儿那个纠结了，那你不行啊。就是说的坐下的人事考验，遇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事儿，你怎么对应它。就像我们喝茶这种轻松的心态，天崩地裂了你还是喝茶的这种心态，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多好呢。
是很明显，假如说真的有一件事儿，它确实很紧张嘛，就是很严重。
那你就去严重的去做。我们说的这个心态是说的是内心的这一个，你该做还是做呀。事情做有急的有慢的，该急做就急办，该慢办就慢办。心中心法就是个急法，它本来就是三四年科技取证的，它就属于是一种急事急办的。现在的这个年代，大部分都是急。大部分都是急，这个在佛经里头就是五阴炽盛，五阴炽盛，急，想要快一点，事儿多，这个时候如何得救啊？佛就问大家，然后大家说有大慈悲、大威德、大自在、大神通，佛说你们这些方法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 然后就介绍了心经心法。是的是的，今天是你对于心中心法，对于佛法有什么都可以问，我们畅所欲言，说说聊聊，喝喝茶还有吃的。你要是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你到灌顶的时候你再退，你要是现在的话你有修行问题还可以问，到灌顶的时候你不灌顶了就退出去。现在有修行问题都可以说呀，上麦或者打字都行。
明心见性是一种状态，
不是一种状态，靠修行呢可以让你契入到这个正知正觉，可以让你契入到这儿，但是这个正知正觉并不是你没有的，是你本有的，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就是在我们六道轮回里面，我们的真心也没有迷昧。就像这个衣服，你就把这衣服扔到了泥里头，衣服并没有脏，但是衣服上沾了泥，沾了灰，但是衣服本身没有脏。那灰把他衣服给遮盖了，我们现在就是去掉这个遮盖，显出那个衣服的脏，一直他都没有脏，他一直都是很洁白的，一直都是能穿的，但是那衣服灰给他遮盖了，我们把这个灰给他现在给他去掉，让这个衣服本来的这个洁净让它显露出来啊，让它发挥它该有的作用啊，这就是明心见性，是本有的，本有的。是本有的，但是你不通过一个法门去好好的修行呢，你就找不到它。但是你说是修过来的嘛，也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上，祖师就说了，就是说的染污即不得，修正就是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这个是清源行思说的，就是六祖问他，清源行思说，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就是你修吧，你是有可能是弃入的，只有修才有可能弃入。只有按照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这样去修行，才可能契入这个明心见性。但是呢，你说是修成的吗？不是修成的。你说是修成的，就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给它染污了。所以染污是不就是你得啊？我现在原来没有明心见性，通过修行明心见性呢，你就染污了，染污了，把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不对味儿了。但是你不通过修行，不能发现。有问题没有？有问题还可以问。没有问题了就回去该干啥干啥，不是一定要赖在这儿，还是担心时间的问题，因为未来不确定能有什么事儿，所以害怕哪一天漏掉了，到时候就只能牺牲睡眠时间了。当然要牺牲睡眠时间了，谁都要牺牲牺牲的，你修个法总是要牺牲牺牲的，我们就让你牺牲两个小时，你牺牲不牺牲吧，前面就是看你牺牲不牺牲。我当时的时候可下了不少决心，我觉得可怕了，因为我们以前念佛都是差不多好像是越闭关越好，越一切放下越好，越24小时念越好，所以我就想着啊，这个修心中心要三年也是个那个的事儿，我要就是放下一切好好的修啊，万一要是没明心见性，我这三年会不会浪费了。但是后来一想，我这三年以前已经浪费了三十几年了，算了，再浪费了也没事，已经浪费了十多个三年了，无所谓了，也就咬咬牙，就是哪怕是不明心见性，但是也愿意花三年的代价试一试。实际上一修的话什么也没耽误，反倒越来越轻松了。你修的人他一修他就知道，他只会后悔自己没早修。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未来不管有什么事儿，你当天做还得做，就像是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还得活下去一样。你未来不管你有啥事你当天必须做，不是让你做一辈子，就让你这三年内是这样啊。如果三年内你都受不了，你就干脆别做，你就先修六字明，先修六字明可以。手印结不好还没上座呢，放松放松，有事可以问孙斌啊梅林啊，再找我，实在不行手印结不好再找我，放松都能结得上，只要你的手没有做过特殊的受伤什么的，五指坚硬，你看我的手也是又粗又短，我这么粗这么短，我当时结印的时候我结第三印我结不上呢，还我就是只能喊这个佛菩萨加持，每一次念完了仪轨才能结得上啊，然后我就很有顾虑，我跑到齐老师那，我说呀我的手可硬，齐老师说女的手硬好，我当时我知道这句话不是对修行人说的，我觉得这句话不是修行人说，但是我还是挺感到挺安心的，就是这是这一个手印结旁，跟家里人一起，你就是不解不修心中心法他就理解你啦，你不修心中心法他就能够一直对你好啦， 你该修修吧，有的事儿他不理解你，但是那是好事，该做的还是做。你要是都体谅，让家人都理解你啊什么的，除非他们已经成佛了，他们理解你。他不成佛，他都一直不理解你。这个事儿孰轻孰重，哪个对哪个错，你自己分清楚。再说了，你怎么对不起家里人啦？你是没有照顾他了，你还是没给家里钱呢？你还是咋啦？他要是再不理解你，那随便他吧。或者你再加一句，你绝对不会出家的。你加这一句就行了。这好多人他是不敢让家里人修，害怕自己将来出家了不要自己了，实际上是正是因为对他负责才要修的，并不是不要他了。你就告诉他不会出家的。现在有点着急了，着急你就问了，你就得问一问，问问我们具体的哪儿手印哪个地方，你到时候问，你一对一的问问啊。手印放松都能结上。做心
老师，
哎，
就是哎，那个共享评论上面有问题的，
看到了，看到了。做心中心饮食有要求吗？你要是不吃肉啊，你当天做的时候就会轻松一些，就会。你要是吃了肉，你要是比如说你一个月没吃肉了，你再吃几口肉，你去做，你能感觉得到，那一做做的要费劲儿，费劲儿了你也得做。反正你能够不吃肉当然是好，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环境不是由我们那个决定的。你自己就是贪吃肉这个毛病要改，别去贪吃那个肉。除了剩下来的那些情况的话，由不得我们的就不说了。你别说就是吃肉不吃肉了，你就是别的那些，你今天干活多了，或者你受了领导的痛斥，或者你跟家里吵了一架，或者你身体哪不舒服了，或者你突然的就是厌倦了什么的，这些心态都有可能有的。都是要就是说的是要尽量的忽略它，该做的那一做做起来。都是就是打坐的时候都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不要理会，只管念咒，不理会他，不管你坐得稳不稳，你还是坐下来了，这就好。你说这个做心中心，并不是做心中心饮食有要求，做心中心饮食没有要求。当然了，你饮食好了，你可能坐的时候会舒畅一些，但是坐的轻松也不代表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是佛弟子啊，佛弟子还是不提倡吃肉的，你自己不是主动的贪吃的，自己贪吃尽量的去改它，尽量去改它。不是自己主动贪吃的，那各自条件不是不一样，那就不说了。毕竟我们也不是就是出家人，也没有那种全素的环境，那个各自情况，那个没有要求太多。现在不贪吃肉，现在不贪吃肉是正常的，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也不要把它认为是修行进步的一个衡量。虽然可能是也不能说不算是一种进步，就是说你别得少为足啊，这点不算啥。偶尔想吃了也克服，没啥大事儿。你就是偶尔想吃了也没啥大事儿，克服它啊，也没啥大事儿。张巧啊，就你这种给你吃你就吃不下去的，我偏要让你吃下去不可。你是需要勇气干什么呀？你是需要勇气干什么？需要勇气上座呀，还是啥呀？上座咋会需要勇气呢？我觉得你要是不修行佛法，你能够在这个世界这么一直活下去，还是挺需要勇气的。但是你说死，那也还需要勇气，这两个需要的勇气都比上座需要的勇气要大。哎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世界，你不好好的把你自己折腾一番，这个世界有的是折腾你的时候。到时候弄得你死去活来的，你那时候更那个什么，生不如死，何必呢？你上个座咋了？谁招你了？谁惹你了？你上个座，世界都跟你没有关系，你从地球上消失两个小时，不知道是多享福的事儿，咋还需要勇气呢？我的天呀，这不需要勇气，你要做就做了。我看那些不做的那些人的话，他们活着可是挺有勇气的，挺心很大。另外一个，你要是接受不了，你就慢慢的先修修六字明。你干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开头，要付出点代价，吃点苦头。你就是锻炼个身体，你也需要一个毅力啊，对吧？你每天走20000步，你也需要一个毅力啊。你要是实在是你对心中心那个没有勇气的话，你就先修六字明，每天修一个小时，每天静坐一个小时，这还是说是可以理解的范畴吧。你现在的企业家一天也静坐一个小时啊。你先修六字明，每天静坐一个小时，修六字明，先修个一个月到三个月看看。心中心上个座，没人招你，没人惹你，你就在那儿结印持咒两个小时，咋会需要勇气呢？我都是觉得是。如果坐的中途流眼泪，眼睛又痒，可以用手臂蹭吗？ 我不管你怎么回事，你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别的东西我都不管你了。你说你吐了，有的人说我都吐血了什么什么的，没有啊，他很少，个别的，就这么多年只见过一个两个吐血的，很少。就那我第一个想法是，你那咒语没停吧，手印没散吧，至于你吐血不吐血谁管你啊，更何况还不至于吐血呢，啥事儿都没有，你那一点事儿什么的，你就是咒语跟手印吧，还是顾咒语跟手印吧，这些事儿就是你擦不擦什么的，你都不如顾你的咒语跟手印。咒语啊，咒语就是我们的，就是坐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你就抓住它就行了，别的东西别顾它了。你就流眼泪啊什么的，眼痒啊，你克服克服它也可以的呀。你实在克服不了了，你就蹭，你手印没散也没说不行，但是我不能在这上纵容你，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到别的上去了，你都老是注意别的东西了，那你说上坐两个小时在那坐着，你哪可能一直都可舒服啊，偶尔总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去顾着注意那些就注意不完了。能找到火柴就找到火柴，找不到火柴心香一半，一点也不妨碍。可以啊，可以啊，你只要能烧到香的啥都可以。对于心中心法什么的都可以问，都可以聊，都可以聊。我们就是说话直接，单刀直入直接，你不影响你去干别的。咱把这些直接的事弄完了，你干别的该干去干。嗯，说直接有的时候可能不客气。嗯，修法不用上香，知道吧？修法不上香，修法的时候你那个烧那个香，有的时候容易昏沉。修法不要烧香，心香一半就可以了。嗯，灌顶的时候需要烧香。你问几根再说四根，你不问了，你烧了香就行，没说几根。修法不用烧香啊。修法烧香就类似于你每次吃饭都要听音乐一样。吃饭就吃饭吧，简单点，简单点吃饭，这个事儿就变得更容易了。还有什么都可以，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问。
就不能坐。
咋不能坐在床上啊，你看看你们说的这些不能都是能的。咋不能坐在床上啊，坐床上的是大多数。早上起来先打坐，那可不就是得坐床上吗？坐床上打完了这一坐再起来该干啥干啥。对，他有咒语有手印，他结着这个手印持着这个咒语，这个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就咒语就像是信号，手印就像是天线，这样的话仗佛力加持，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所以他快有力量。
但是他有时候念着念着念咒忘了，
如果你连咒忘了，发现你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他不是念着连咒就忘了，就是念着不知道了，但是等到你醒了发现自己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就是你主观故意上要念咒，我们都说犯罪要有主观故意啊，这四个要件里头的犯罪的四个要件，你要主观故意，你主观故意上要念咒，
念着那个咒忘了也是要回想起来再念
咒。就是说你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他谈不上，一般修心中心不会咒语忘了，不会忘了，除非是你别的想法啊，妄念也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咒语可能没有了。
我自己有念咒时候念的没有。
他不会忘了，他不会，就是忘是一种什么？忘是一种你还有别的想法，你还妄想吃剩，但是咒语忘了很少，不会的，不会。就是刚开始咒语不熟吧，你把咒语背熟再上座。一般的座上都不会忘咒语，万一座上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咒语怎么念了，你慢慢停一停，想一想，会想起来的。
之前我念咒，有时候念着念着连咒都忘了，连咒都想不起来，就是没有把就把咒都忘了，想不起来。
那个时候还有想法没有啊？有念头没有啊？
有。
如果有念头了，还是应该把咒语提起来。在心中心这是这样的，因为心中心的手印是举着的，然后咒语是提着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堕到那种无想定里头。比如说，就像是哦，煮个芋头，过了三个月才出定，就不会那样，不会落到无忌里。
嗯。
他是举着手印持着咒语的，反正会入定，但是你说入一个几天几夜不知不觉，不会出现这种无忌的情况。而且由于他坐着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的，所以你坐下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心态就放轻松放下，就坐下就很容易放下。 那点劲儿要折腾折腾，要修正出来一个什么成果的那个劲儿，在坐上折腾的差不多了，坐下不想折腾了，消停了，消停的这个劲儿正好跟佛心相应。
打坐的时候，睁着眼睛，闭着眼睛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有的人半睁半闭也可以。如果打坐的时候困了、昏沉了、昏沉的要命，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一泡甜了，
泡了一个小时吧，味道淡了，
还是甜的。
嗯，对。
汕头、汕尾，还有潮州，还有揭阳，都有修心中心的。揭阳原来有一个居士林，里面呢就是齐老师啊、陈宁啊，还有蔡义忠啊，他们都去过。
嗯，是居士林。
居士林，居士林的林长不修心中心，但是他允许心中心的去，有一阵儿挺兴旺的，所以那个地方修心中心的应该不少，但是现在都失去联系了。心中心的师兄修完了也不折腾了，也不见了，可能是有。就是他修千座三年四年，他没事了，他不再有事再麻烦师兄再麻烦老师了，不会天天的追着你，有问题一定要别人去解决了，这种情况很常见。对对，就是你不是，就是修行三年不一定代表着你所有的病都好了，但是起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该开什么药，你该开多少药，你自己该怎么吃，你自己能够度量好也可以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吃完了之后再往哪里
走？再往哪里走？在世间的话，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不存在一个往哪里走，哪里走都是佛，都是你的家，哪里都是好的，他不走也是好的，不是吗？
你知道的路你该怎么走，
能不能坐着修，还是多少还是要盘下腿。你坐修不稳啊，能盘还是盘，散盘也可以，散盘它稳，因为那个佛心经里说过家夫坐第四印，所以我建议还是能盘，就是能散盘，散盘是很好的，大部分人都是散盘的多，单盘啊散盘的多，双盘的不多。嗯，如果是实在没有条件，比如说是在火车上、飞机上，或者你的身体受伤了，这些情况的话，或者你年纪大了，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坐修吧，坐修两腿交叉着地也是可以的。就像是挖井一样，你同时挖两口井啊，总是不如你一口井一门深入的挖下去更省精力，我觉得是这样。嗯，所以说还是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一门深入好，你就是到他那个法门那儿，他也这样建议你。嗯，因为每个宗派有每个宗派的修法，最好还是都能够一门深入。就是你哪怕你不修心中心，你修其他法门一门深入也很好。但是有的人他就非要这样修，那也没有说不对，也没有说就这样我就不让你修心中心了，也没有，只是觉得这样不如一门深入修心中心的好。心中心怎么就不具足了？他修心中心，他哪一点让他觉得心里不安了？哪一点还是就是让他觉得这个不够啊，还是怎么着啊？不够他可以加做嘛。因为修心中心这个法它是有经典依据的，按照这个经典依据就是这么修，这个经典上并没有让同时修别的，所以你要信得过你就修这个就行。嗯，有的时候当然了，你刚开始你做完了百坐，你觉得自己修心力度不够，你想加坐，你每天做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再往上加都是很正常。嗯，不是说一定要加坐，但是你加坐都是，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还是要加的。我觉得你读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诵啊？没必要诵吧，你看就行了吧，看。哎，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词儿好多了。你一说读诵，事儿可多，你又要端心正义，又要洗手，又要什么什么坐板正啊，什么事儿就多了。你说看看，我觉得好多了，多看看是好的。万一我们说的不对呢？万一我们跟老人说的不对，你也不至于被我们带偏喽。嗯，还是看看好一些。
有大手印那本书
吗？啊，老人的书不止大手印。不止大手印，老人的书，好多，有讲过心经，讲过楞严经，然后也有问答集，也有专门对净土的说法，还有讲过这个中有，还有一本略论明心见性，禅海微澜，然后还有其他的，他有一些开示师兄们整理成文集的这个都有。不喜欢看书，看老人的视频也行，老人还有留下来好多视频。慢慢看吧，慢慢看，反正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至少看一遍，我还是觉得还是应该的，还是必要的。至少看一遍。 老人的开示里面除了讲究竟法义这一块的话，也涉及到一些修行，平时修心中心中应该注意的什么。
嗯，
所以说你看看就哦到了那儿哦，原来这个时候应该这样，你心里头有点数也好。
这个书是去哪儿？
你到网上去看吧，你到时候问我或者在我们的群里面，你只要问了都会有，都会有。在修千座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想加座不想看书，有的时候是只想看书不想加座，这两个可能会来回交替，都正常。有的时候当然了，你也不想看书也不想加座，但是你每天至少两小时你别断坐也可以，这三种情况可能都有。三年内赶上孕期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好像是不大对，因为你把那个你好像把那个孕期放在了比三年更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怎么叫三年赶上了孕期呢？你那你先生孩子呗，既然这样你就先生孩子，生完了再做吧。
要么就打算三年再生呗。
还没确定要不要二胎，孕期也上座吗？那你先生吧，你要是怀孕生孩子什么的，多少身体上有些影响，你能坚持做更好，但是你要是不容易坚持做，你做不下来呢？有怀孕就是坐下来的，有怀孕坐下来的，但是你说每一个怀孕的都坐下来了，我不能打保票。你要说三年赶上孕期了这句话，我听着真的是不顺眼儿，不顺耳，为啥呢？修行就是应该趁年轻，年轻人修心中心的大把，要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赶上孕期了，那人家怎么办的呀？年轻人修心中心的太多了，尤其是女的，她修心中心怎么了？怎么不好了？对于她，再说对于她的身体也是好的呀，对于她对家庭什么的都有积极的作用。要是这样的话都跟孕期相悖了，那年轻的时候都怀孕生孩子得了，也别修心中心了，那都这样吗？我都觉得是，反正这句话说的可不对头，这么年轻精力这么好，你不修行挺可惜的。我觉得你要是都跟孕期搞一个矛盾，那都不好办呢。表达的不太好，没事没事，那是我回答的也不好，我回答的也不好，你也见谅啊，没事没事。嗯，你那么说了我就这么说回了，我回答的更不好。不是错开的问题，你就缓一缓又怎么着？要我说，你就说的绝对一点。平时我们虽然说不妨碍不妨碍，你就缓一缓又能咋的？我修那个什么受个菩萨戒，那个徐老还说缓一缓，你先修个三年呢。嗯，当然了，实际上你要是万一真的到时候怀孕了什么的，也有坐下来的。你要是把怀孕这个事儿当成个主要的事儿，你就先别修心中心。你说这其实要是女的20岁到40岁都可以算是孕期，你这样的话你20年内都不修了，你这哎呀，我看缓一缓能不出个什么事儿。没事儿，你有什么你还可以问，我是根据问题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照样可以问，你反正你们不懂你们都可以问，我回答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讲究。我觉得对心中心法的了解主要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元婴老人他讲法看过没有我觉得这个听没听说过元婴老人，
听过
啊。元婴老人的东西就代表了心中心法，可以看一看他的讲法。元婴老人讲法挺有意思的，都是故事，可好玩了，里头的故事绘声绘色的，可有意思了，可以看看他讲的法。有手印的有咒语的这些法也不少，你比如说准提法呀药师法呀，在密宗里面这一类的法很什么样，那就应该向元婴老人学习，就是那个样。网上的这些师兄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的，我们没有那么秘密，跟见不得人似的，有很多人他自己心虚，他不好意思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这个法并没有要求，我们这个法呀就是咒语跟手印需要灌了顶才能告诉你，无论是你最亲近的人他没有灌顶你都不能告诉他咒语跟手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并没有任何隐瞒的，包括了元婴老人讲的那些法义啊什么的都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嗯，并没有什么隐瞒，只是说具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咒语跟手印这是一个秘密的口耳相传的传承，需要灌了顶再告诉你。
我觉得他这个心中心是有那个戒毒印。
当然了，他那个 那个咒语啊，就是佛的秘密心语啊，就是佛的秘密的心语，就是我们用普通的语言都翻译不出来咒语的那个意思，因为咒语的意思非常的广阔，就是你翻译你用语言都说不清楚，那是佛的秘密心语，就是持着咒语结着手印，就这样的话就是秘密的仗佛力加持，不知不觉你跟佛心就相契了，是这样的。社会上有想学这个法的人可以拉过来学吗？当然可以啊，你不就是社会上的人啊，我不都是社会上的人啊，我们都是社会上的人，他想学这个法的都可以拉过来学。问题是他想不想来学。昨天有一个师兄说了，说这个有一个出家人他在山上不方便下来，能给他摇罐吗？我说他具体是怎么不方便下来呢？他要修法怎么就不方便下来了？我说我从这个地方我就估计到了，有的人他就因为他是出家了，就把他高看一眼，死活非要拉着他让他修，摇罐也给他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珍惜，还是让他下山来跑一趟，苦苦的求一趟，要不然他更不知道珍惜，本来摆在他跟前的这法都多，何必呢？非要拉着人来修，那不大好，他也不珍惜，也浪费了。但是他想学，我们这儿没有任何门槛，不管你在家出家，你哪怕你在监狱里你想学也可以给你灌顶啊，我们这是没有门槛的。但是你就是故意的拉他，他不要，你就让他出家人，他批评着你还给他说服他，说服了一遍又一遍，给他不断的发，企图改变他，让他来修，好像他一修怎么的，你比他急，皇帝还比太监急啥的，这种的还是缓缓好啊。他想学的都欢迎，可以说他要是对新中心法没有敌意，没有那种反的，就是敌意的心，没有那种敌对的心呢，我们也都欢迎。他好奇好奇，了解了解，他不想学，就这一类的我们也欢迎。他只要他好奇想了解也可以的。好坏，好人坏人都可以来修啊，通过修行坏人变好了，不好吗？佛法它不光包括佛法，它也包括人天秤啊，它不光包括解脱道，它也包括人天秤。没有必要去做那些坏事，他修着觉悟了，他自然就了解了。他说的这个社会上有人想学这个法的可以拉过来吗？但是好坏，这个人是好是坏我不能辨别。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社会像黑社会一样，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社会里头的人来学，我不知道他好坏，我不知道能不能。他想修都是好事，心中心不怕他搞破坏，辅以撼大树，他怎么能撼得动啊？想法有意思。我记得以前啊，有一个张商英啊还是谁啊，就是说的是很有知识，就像现在的知识分子界的一个主流的知识分子，主流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痛斥佛教是迷信啊什么的，批评写了一本就是说的是反佛教的那个说，然后给那佛教的人看，佛教说你了解不了解佛法你就这样反呢，就是你比如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你看过吗？我没看过，那你去看看，你去了解了解你再来反呢。诶，这一了解就学进来了，是张商英啊还是谁啊，诶，最后成了一个就是学佛的居士了。他一听有道理，是啊，我得了解他我才能够更好的批判他呀，我先去了解了解呗。他大概的类型啊好像是那一种打坐的。打坐的，喜欢那种打打坐啊什么的，那一类修点什么东西的，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撞到新中心了，听说有咒语有手印，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就来了，好像大概是这个味儿的，我听着有点像
像一只无头苍蝇嘛，像无头苍蝇一样方法。
你用方法想来干什么？你用一个方法想达成什么目标？虽然是学来的词儿也很好，行，那大概的方向就行，是，心中心这个法是有传承的，但是这个传承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佛经的依据，就是有一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这个经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心中心的修法，心中心的咒语跟手印在那个经里头都有，然后佛也说了，你修这个法包括你能修到什么程度都有说，包括这个法的根本的意义就是诸佛无应可，诸佛无所得，魔不能摄持你， 魔不能摄持你，你还能把魔君摄佛来护持你什么什么的，有好多种，就是等同于佛力啊，等同于什么佛心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的说的佛经上说的很多，但是他具体的修法佛心经上有，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法门，但是这个法门按照佛心经来说就特别适合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的这个时候的话，按照那佛心经来说，就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因为他是密法，知道的人不多，而且他教义上讲的不多，他主要告诉你怎么修，具体的修法，他讲的这个讲的多，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佛弟子都喜欢看那个研究教义的书，还有在他的第四印里面，我们心中心是六个手印，其中第四印是成道印，也叫如来母印。在第四印的那里面，那个佛说的很清楚，就是如来母印，就是母是母亲的母，就是佛就说，我就是从这个印生出来的，就是也就是佛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就是我从此处生，更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就是我是修第四印成就的，我不是干其他成就的。在密法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其他的地方你看不出来，你看的是就是密书下赌明心悟道，那是显教的说法，你在密教里头佛心经里头就这么说的，他是修第四印成道的，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成生。末法时代人多，就是那个事儿多，烦恼也多，行动也快，这个时候禅静密他就各他们都各有各的局限了，这个局限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你修禅修静修密就是都很好了，但是现在的时代又有现在时代的特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代下，那修心中心，就像我是修过禅静密的，那明显心中心的力量是比他们大，而且你不管事儿再多，它有个东西定住你了，就是你就每天你得修，你就这三四年内你不想做也得做。你说我们哇好厉害呀，你三四年是怎么做过来的？有的时候就是偶尔不想修了吧，你一想万一我今天不修，前面等于白修了，也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座做下来了，哎，这就没断做了。有时候是要这样的，偶尔会有这样的时候，也不是每天都兴致勃勃的想修法，也不是的。就是他这个法就是这种仪轨就逼着你不得不这样去做。正好对峙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种浮躁啊，这种不安稳啊，这种求快啊，正好对的。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说聊聊，网上的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可以上麦也可以打字，现在没有问题，行，没事儿，你再想一想，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了我们就灌顶，但是别着急，想一想，说一说，说得透了你少一点思想包袱，修行也更轻松，有顾虑你就说，你别担心，我们在这儿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不是让你说佛法多好，心中心多好，肯定多少还是知道点佛法的好的，要不然不会过来，但是你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觉得担心的忧虑的地方，或者你对佛经啊什么有疑问，对于心中心法包括我们这些人啊，你有什么质疑的地方，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都可以提，没事的，我们都是开诚布公的，谈不上你问的问题不太好，你只要能够原谅我的回答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的回答也很粗鲁。
这跟道教成不成的，有时候念那个念道教清净经啊，这里成不成的。
真正的清净佛教也说呀，佛教也说清净啊，但是佛教的清净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清净是离开了尘世的污染那样一种清净，这种清净虽然非常可贵，但是它还是有条件的，你得离开了才能有，但是佛教的这个清净就是一直都是清净的，就在那个污染里头也没有损坏这个清净，这叫染有生死，净无住佛，连那个清净也不留，也不留一个清净，也不需要保护一个清净，它本来就很清净的这样一种清净，这是佛法的清净，我们现在不就要亲证这个清净吗？
那就是学了这个，然后念道教那些咒语。
你就是，那你可以光学道教也行啊，光学道教也行啊。但是道教它好像讲的不是苦出轮回的事儿吧？它不是想这个的事儿。你修那个是为了啥？
它的 我就平时就念咒而已。
就是不是像你想的会引起什么可怕的冲突。就这么说吧，佛法跟世间的法，你别说你平时，你就是平时工作，它跟你的工作就也没有冲突。问题是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你就没有必要有精力放在那儿。你能好好的修心中心，本来是很好的事儿。可能你还是心里有不安，有别的想求的，所以你还是要念道教的咒，或者有师父啊，你觉得背叛了师父啊，还是咋的？可能是
没有，就念顺了，就念习
惯啊。那没事儿，那你看一看吧，你就是学学佛法，学学看看佛教的经典。修修心中心，修修心中心，那些东西可能慢慢的他就是顺的东西的话，也慢慢的自然的也就放下了。看看佛教的经典也很好的，也可以看一看佛教的经典。嗯。
一般就十点多就需要睡觉了。
你先就说的他你要是讲究技巧吧就麻烦了。但是你就是硬上，你比如说早上不管你疲劳还是不疲劳，你就早上五点起来，你到时候十点钟了就是拦不住你了，你特别想睡，别人根本都对你有啥事，你的困劲儿上来你就不管他了，慢慢习惯就养成了。没有什么技巧，你就是硬上，你就包括还有什么顾虑啊，家里人反对什么的，你就硬做试试。你看我们这些修完心中心的谁耽误啥了，也没影响啊，没见着因为修心中心就被老板炒鱿鱼了，也没见谁修心中心的就家里人跟他离婚了，都没有。应酬多不管，反正是你那个每天做，至于你的应酬的那个事儿谁管你啊，就是这个你每天做，你会安排好的。到时候你会有很多方法安排，反正你每天做了就行了，最好是先做，万一这天没有做又有应酬了，又很疲劳疲惫，那你也得撑下来这一做。想等家里孩子睡了，每天都是一点多开始做，那如果哪天超过12点上座可以吗？那你就头一天呗，你这个现在还没开始做呢，你比如说是灌了顶，你第一次打坐你就从一点多开始做，你就头一天的多好啊，头一天的做呗。老师想有什么技巧能够安排好，周围的人都满意，什么也不损失的去做什么的，就硬做，啥也没有任何技巧，就硬做，死活什么都不管，我就做了，没耽误啥。还有护法神呢，修佛法是为了让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是为了耽误你的，不会的。但是你的心态上你要知道啥是重点，你把这个重点要抓住抓稳的，信仰它不就是干这个用的吗？修心中心法还需要受菩萨戒吗？圆影老人有过回答，圆影老人是这么说的，菩萨戒它是通三世的呀，菩萨戒不是这一世的事，它是通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它是通的，就是说你一旦受了菩萨戒它是通过去未来三世的，它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它超越了时间观念的。圆影老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过去生没有修，没有受菩萨戒，我们今生就不可能来修心中心，听清楚了没有啊？圆影老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过去生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就不可能来修心中心。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过去菩萨戒是什么？
菩萨戒就是大乘戒律，大乘戒律，它不是那种小的，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有肉你不能吃啊，不是这种的。大乘戒在心上的，是心上的一个心戒，不涉及相的事，菩萨戒也叫大乘戒。你要是仔细看那个大乘戒跟小乘戒可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完全相反。你比如说是对那个该说法你不该说，你没说你不敢说，你犯戒了。
那犯了会怎么样？
犯了你改呗，犯了就改呗。戒这些事儿都是保护人的呀，就保护人的，你佛弟子的，你就是你受这些戒都是保护你啊，有利于你的修行的呀。犯了你就改，忏悔改。在菩萨戒里头的根本一条，有根本戒，也不是菩萨戒也有根本戒，不是菩萨戒的根本戒是什么呀？我们一般听说根本戒好像说明心见性，一般的你对于一般的佛教徒说的根本戒是杀盗淫妄，这属于是就是比较重大的戒，有的人就简称它叫根本戒。菩萨戒里的根本戒就是那些外道的东西你去信了，那属于犯戒了。他说的法跟佛法相似，但是他实际上是外道法，你信了他那个了，你就是犯了根本戒了，等于你的菩萨戒没持住。菩萨戒是这样的，我说的是瑜伽菩萨戒本，有现场的， 有还有师兄们，还有一些老师兄，你有问题你还可以问呢、啊、严师兄，你还有啥问题都可以问。师兄们有问题都可以问。不管是老修有问题也可以问啊。11点开始打坐，两个小时以后就是1点了。这算是哪天的？你11点开始打坐的，你就算前一天的嘛。第二天的你最好从12点开始。心中心法这个跟菩萨戒，刚才说了这个菩萨戒它是心相上的，修心中心法的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叫无相密，修心中心法的就是直趋无相的，直趋无相的，不让你着那个相的。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心里紧张，有的时候很放松，是不是不应该在意这个？说的对，说的好，不应该在意它，说的好，说的对，在意这个干啥呀？没必要。这两个都不应该在意，放松也不应该在意，心里紧张也不应该在意。这有啥事儿啊？就是你这心里头紧张点放松点能有啥事儿？就那你自己那点小破事儿没啥事儿，忽略它吧。昨天提到了一个，好像是星期周四的时候，老师在，我也没敢吭声。有一个人就说了，他说的是修心中心，他坐下就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行不行？然后袁荣就说了要听祖师的，因为心中心的坐下是观照的，你咋能一直在那念呢？你咋能一直在那念这个回向文呢？你这样不对，这个不能代替观照。但是呢这个观照是很广阔，你要说完全不对吧，它也有点绝对了。偶尔你是去求别的余果，你倒腾别的去了，那你就提醒自己不求余果，不求余果，这个时候是可以提醒的，这个时候它是观照。他是关照，但是不是坐下要一直念那个发愿文，一直念那个发愿文不等同于发愿呢、啊、发愿是要行持的，不是你天天念到他啊，愿我一挣100万，愿我挣1亿，你每天念到从早上一醒了一直念到晚上，对于你挣1亿有用吗？你就是想挣1亿，你立下了目标，立下了 flag, 你去做呀，你去干啊，你不干你怎么能挣到？所以说你发愿了之后你得行持它，你得实际去做。你每天念那个发愿文算什么呀？你这是空念胡扯不对。但是当然了，你有的时候你遇到事儿了，你都忘了不求于果了，你就过就又揪着那个去了。哎呀，中医这么好，我去学学他吧。你先别指望着做这个好医生，你先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弄好。再说你的职业都不是医生，你去研究那个，你先学好心中心吧。这就是不求于果嘛。偶尔可以纠正，这是可以关照，但是不可能不要就是坐下一直念到这个回向文，不是这样的。坐下是应该关照的，对于关照祖师有好多的开示，不是让你天天去念这个回向文的。就是海南的这个属于是吹牛，你下坐了光吹牛，就跟我们就是这样的挣钱的，光你天天光念到挣1亿有什么用啊？你去干啊！就是这个愿是要落，你的愿力有多大要看你的行持，要看你肯不肯修行，这是在这儿上看的，不是在别的地方看的，不是那空喊的。灌顶不需要回向，修心心中心法修完了之后有一个回向文，就跟六字明是一样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对严师兄说，你就是不求于果可能有点适合你，你就是放松啊紧张啊，你自己那点小情绪算什么？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别忘了这个啊。看一看还有什么问题。你那个你对佛经看过没有啊？你就是念道教的咒语是有传承的还是什么的？你
没有，就是
如意宝轮陀罗尼可不是道教的，一听这是佛教的名字，这属于密宗的，可能是陀罗尼，就是佛教的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就是这佛教的咒语叫陀罗尼。你刚才说的那个陀罗尼不属于道教的。
对，我很多念的，就那个如意宝轮陀罗尼那样，念着念着，他思想不会那么杂。
你说的那个金刚咒，那我不知道是哪。
金光咒。天地玄宗光气本源。
不知道这个。
那个大金刚咒。
你是学的？
没有，不是学的，我就打坐念的。不然他打坐，他那个杂念才
就是
就念了，然后就打了状态了。
你无论修什么法门啊，你一直就是哪怕你修外道什么的，你一直坚持下去，可能你都会有坚持的这个好处在。但是心中心法 他打坐呢也会有比如说烦恼减轻啦，什么那个妄想执着松动了呀，就这些很明显很明显。但是呢他这些都是属于打坐的副作用。心中心的打坐就怎么说呢，心中心的打坐就像是他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明心见性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说那个宝藏是一直是你家里的你不知道。心中心的打坐就是教你找到这个宝藏，打开这个宝藏的门，找到这个宝藏，发现这个宝藏，知道这个宝藏怎么用。这个宝藏你是一直都有的。所以心中心法是这个作用，就是你修了心中心法等于你了开有了这个开门的钥匙的，你能开门了，你能开门了。但是就是修心中心法不代表着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清净什么的，他修了有没修就没有了。心中心法是修了之后你就是不修了，这个钥匙还是你的，宝藏还是你的。它起的是这个作用，就是就像是这个能撬开门的杠杆，给了你一根杠杆，有了这个杠杆你以后就是不做心中心了，门里头的宝藏照样还是你的。你该用还是用，而且用了它也返回不回去了，它是这个作用。要不然的话打坐的时候有这些清净，不打坐了就没有了，那不行。还是要找到它的本质，找到它的本质，为什么清净，为什么纷扰，它怎么给我们造什么阻碍，这是怎么回事，找到这个本质，把这个本质的根源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担心了。要不然一辈子离不开打坐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就是佛法是这样讲的，佛法中讲的这个拐棍，你靠着这个拐棍走路，总有一天你要扔开拐棍自己走路，不能一直靠着这个拐棍，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子。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修行的这个借助的这个法呀，这个法非法就要舍弃它，修行借助的这个法到一定的时候也要舍弃它，你总是抓住它不放也不行。现在每天睡七个小时，打坐后就只睡五个小时，会不会睡眠不够，身体吃不消，本来体质也不太好。谁都是这样的，但是该做也得做，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自己调啊，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牺牲点别的你不就能啊，这都是一个轻重缓急的事儿，你自己干吧。轻重缓急你自己掂量，反正你修心中心就不管你了，不管你死活你就得给我做完千座，要不然你别修。也有担心过，有担心自己身体不好的，那也要撑过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要不然的话你就这点担心呢，你就身体好了你还有别的担心呢，担心的事多着呢。你以为那些自杀的人都是身体不好的？很少，人家活得比我们壮，人钱比我们多，他照样有他的担心。话说来身体不好体质不太好他就不能正果吗？一点也不影响。古来的高僧大德体质羸弱的人很多，这样他才能够发现无常，发现自己的能力做不到，他才考虑人生的根本问题，不是个坏事。身体不好首先就让他对无常都有感受了，你身体好了他都在那儿 造孽去了，就做折腾去了，他还考虑不到无常的事呢，他觉得啊，我可以我能，他还就那么折腾呢。这个赵真红你还是应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看一下元音老人的那些书什么的，你就知道了这个法是值得的，看一看什么是佛法。要不然身体本来也不好，再加上自己的心态又照顾的东西多，一天到晚忧忧虑虑的，顾虑这顾虑那个的，你说你身体本来就不好心情也不好，你说那多糟糕，你好歹弄一头也行啊。对对对。
啊，
我们修法的有一个跟着元音老人的一个弟子也能传法的，不说他的名字了，他的身体差到极致了，就是尿毒症需要透析啊，就他的，但是他的挺洒脱的呀，他说他照样的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他说哎呀我就是身体不好，我哪儿都好就是身体不大好。他说起来一点都没事儿，哎，到现在也没死，还折腾的还挺大的呢，还能传法呢，不说他是谁了。所以说这都本来这都你就是你的身体再是体质不大好你比得过他，他都活不下去的，不一天不做透析都不行的，那活到现在也没死，跟过老人的呢还。但是他不在乎啊。对，所以说不是身体的事儿。是身体啊，包括其他的情况，现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负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顾虑忧虑，是这个问题。佛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为什么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顾虑，这么大的忧虑，给我们造成了这么沉重的思想负担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本来这些都不应该是负担。真心这个事儿啊，是很广博的，它是周遍杀界的，它是周遍十方的。虽然看不到到它捞不着的，但是周遍十方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顾虑，还有哪些顾虑啊，都可以说说聊聊。其实好多的师兄们说的这些，我也没有回答他们是哪些顾虑，我就说你要不然就别修了，你实在不行你就修修六字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修心中心，这个你真修了这些都没有耽误，但是具体怎么处理，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智慧，不能具体的这个也教教你，那个也教教你，硬修硬做都没有事，就是我们的顾虑太多了，我们老是顾虑它，瞻前顾后的，实际上你修了啥都没事，啥都不耽误，是身体的事啊，还是家里人反对啊，这些都不是事儿。我们顾虑太多了，顾虑这么多也没见好到哪儿。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小心翼翼，谨谨慎慎，如履薄冰，还是没干好，自己还一堆烦恼。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修行问题，上麦或者是聊天打字。没有的话我说两点，就是对于网上的这个一切不理应，对，你就硬修，你就硬修能怎么地啊，护法神不护持你，护持谁呀、啊？你这一切都不肯要了，只求解脱，不求余果的，护法神不护持你，他护持谁呀、啊？最护的难道不应该是这种人吗？最应该明心见性的难道不应该是这种人吗？打坐的时候可以吹风扇，你这个风扇就是风扇啊，空调啊，别对正对着风口吹就行了，别正对着风口，就是你头正对着风口那样不好，别正对着风口。吹风扇吹空调都可以，腿上啊盖个垫子，腿上盖个毯子，腿别受风。看看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就说一下这个摇罐的事儿。就心中心法这个法呀，大禹祖师当时就是得法也是就是修走波州三昧，累及生定，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灌顶，然后给他授予了心中心法。这个法就是大禹祖师给了二祖，二祖给了三祖，这个法就是一代一代就是相传的，它有密法的特点，就是口耳相传的这个特点。一般的来说修法这个事儿啊，还是要亲自的来去求法，就是你得出门迈开腿亲自的去求法，就是不主张摇罐的，没有摇罐一说，就是齐老师都说他们那个时代只有一两个摇罐的。没有过，很少有摇罐，除非是你身体不好出不了家门这种情况。那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好多地方都封锁了，今天也有人都封在酒店里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讲究了，这个时候就是用特殊的这种情况就是摇罐了。所以就是这个摇罐之后你就先修，这总是好事儿。以后有机会的话再面见再去灌顶啊，就是先修，这个不影响，这个效果跟那个灌顶是一样的。不，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摇罐是不得已的，因为现在是疫情，再加上你们这群人好多人都是网上这个修行认识的，你们现在先摇罐了，你们互相之间打招呼啊，在网上互相扶携着一共同进步啊什么的，这都可以理解，趁着这个疫情，所以说就先灌先修，先摇罐先修，以后有机会了就是面见，亲自面见去灌顶都是好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这些摇罐，就发现了很多摇罐了以后呢，它这个手印啊，就是有问题。就是你虽然我们是在网上联系的，但是你们也别在意，因为我们是修行佛法的，它是不论世间相的，不管你是穷还是富，不管你是健康的还是残疾的，你都不要顾虑，你有修行的问题你就问，你就直说。什么时候直说，师兄也好还有我也好，谁看见了都会回答的，虽然回答的不一定如你的意，但是我们肯定有问就有答，所以说你有什么你别自己憋着闷着， 还是要尊重祖师的传承，按照祖师的规矩来修。第三个就是说这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咒语跟这个手印呐、啊，这个手印因为你没有面见面，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手印要注意，把那个法本要好好的读好，那个手印要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为准，好好的解好。我们还有视频，那些视频是做参考的，你自己必须得读法本，那法本上手印怎么教的，你把那个要读，要认真的读手印。也就是我们这个群里头也有教手印的，这义工啊、淡泊啊、梅林啊、孙斌啊这些的，你跟他们联系，就是有手印拿不准的要问，要自己要好好的认真的学手印，要不然你手印错了就很可惜了，知道吧？所以手印这个事儿的话，你就是摇冠他不见面，但是这个手印你要根据法本，你就是要认真，你拿不准呢、啊、你就问，没关系，你就问问这些老师兄。还有法本上的这个文字的关于对于手印的描述一定要看啊，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元音老人的视频，以这两个为准去学手印啊，放松都可以接得上的。嗯，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注意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学手印一定要认真，手印别错。你有顾虑你都可以问，你担心你手印错了或者拿不准，你都可以艾特我们去问的，都可以对的啊。如果没有问题了就灌顶，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还有什么没有，都别有顾虑，你还有什么担心的没有啊，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没有了就准备灌顶。如果不参加灌顶的就退出去，我们五分钟以后我在手机上再上线了。没师兄，
好好好，郭老师你先去准备，我在这儿。啊，现在就是答疑已经结束了，请接下来就是灌顶的师兄先实名，然后就是留下来，然后不灌顶的师兄先退出会议室，因为接下来是灌顶仪式。对，录音可以暂停了。